这一章就讲到这里了啊，后面那个四害也已啊，也已，这是那个语助词啊，啊，那么后代人呢也有另外一种讲法，我们不采取的啊。后来有人讲，就是把这个功夫异端当攻击讲。那么攻击就当攻击呀，把这个异端攻击掉了啊，这个害啊就算止住了，就是没有了。那种讲法呢，孔子的语气不会是这样的，就是你功夫异端是研究的是其他的那个，不能够把握中道，学偏了。这是有害处，学的人自己受害的。也以那两个字是个语助词，没有另外一个意思。那么就是这样了啊。现在翻过来，不过这样讲之后，你各位要研究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。就要把孔子这两句话好好思维思维，就是我们研究任何一章经，研究任何一部儒家这个经的话，你都是要这个求圣人的这言语原来的意思，从这个汉到唐宋到这个秦朝注解的人很多，无论哪一部经的注解都多得很。你看这些注解啊，你只能够当作参考。真正要这个采用的哪一家的注解，你要好好的这个来研究，来斟酌。如果任何一家都没有把这个经的原意发挥出来呀，你自己就研究了以经注经。最重要的，你就把这个经的本文，就经的本文的它这个章法，它这个字义，这样研判。这都是有，这是可信之道。所以这个读中国这个圣贤的书的难处就在这里。古人的那个有这个猛虎之见呢，守一家之言的话，彼此互相的这个不能够圆融的话，那我们不要学那个。学了之后，你就拿这两句话来讲，中道，把握着中道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你修持的话，就是要修个中道。那你再过去了。在97页，这张那个刚才那个讲义里面说啊，他叫大家在这个课外时间把后边的发明以及暗语也看一看。这个发明在哪里呢？96页。96页倒数第四行那个有个发明，交氏比称啊，这个这一段从头到尾的去看， 后边有成树德的这暗语，这一段呢自己好好看一看。嗯，后面我们就看到97页了。子曰：“由诲如知之乎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”最后那个“知”字当“知”字讲。那么前面这个“知”几个“知”字啊，古人也有不同的讲法啊，但是在这里啊，那雪庐老人他倒是选择的啊，前面那个“会于知之乎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”这几个“知”字啊，都是拿“知道”“不知道”这个意思讲。最后那个是“知”也，当然读音读“知”，当智慧讲。那么字面上的意思，孔子说了：“由就是子路，子路名字叫做由啊。他姓仲啊，就是播种的仲啊，姓仲名由，字号呢叫子路。这个。”孔子叫他名字叫由啊，诲如知之乎？诲是教诲，我教诲你的这个学术啊，这个女子在经典里面，这个女子当乳字讲，左边加三点水，乳就是你。那么在这里就是乳字，读也读乳。我教会你，你知道吗？知之乎？知之，上面的知道不知道，下面的知字就是代表教你，跟你讲的那种学问，那个知字是代表那个字。知之为知之，你对那个学问你知道它，那就是知道；不知为不知，你不知道就说是不知。这个就是一个知，是知也，这就是有智慧了。那么这个。为什么叫智慧呢？凡是我们从这个反面来讲，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啊，不知道的道理呀、啊，他偏说知道，这就是愚蠢的行为，这愚人才是这样。反过来说呢，知道就是很诚实，就是不知道啊，就是知道就是知道，不知就不是，不知就是不知嘛。这得了一个诚实，诚字非常重要啊。这是你要开智慧，这是基本的呀、啊。你学的一个要学一个诚实啊。这是说知也。讲到这个深入的地方，你求学修道啊，就是要实实在在的呀，一毫一丝一毫的这个虚假都安不上的，安上一点虚假，你要开智慧，那就完全办不到。那么在这里讲知字， 这个这个知啊，知道不知道？一般来讲，这个很容易嘛，嗯。但是所说知道不知道，孔子教子路的是什么学问，这里没有讲。那当然不是普通的学问呢，普通学问的时候一说就明了了。那么这个这个当然还讲得很深的道理，很深的道理的时候啊，知啊实在是不容易啊，你要研究这个知的话，比如说这个成圣人的那个道了，就是普通世间任何一门学问呢、啊、你要肯虚心往里面研究啊，都是学无止境的，都是学无止境。你要真正知道真不容易啊，我们一般认为啊，这个是我一学知道知道啊，你那个知道只是含浅的啊，那个知道啊，你往深处研究，无论哪一门学往深处一研究啊，都不那么简单。你就拿这个礼乐来讲吧，讲礼讲这个规矩，礼是要讲规矩的，规矩是吧，这个家里的人应该怎么样有所规矩，到外边呢跟那个一般人有怎么样的讲规矩，对待朋友怎么讲规矩，君臣之间是怎么讲规矩，都有啊。总原则就是守着这个规矩啊，就是遇到一个任何这个境界现前了，你那些一个这个不会有什么这个临时有再想一想怎么做法，不必要。那些没有效果的那种效率啊，那种行为都去掉了。你熟知道一定的规矩，你见到任何人什么对象，你就该怎么样的行什么样的礼节，非常自然的。这个礼节上如此，讲到这个总原则的是讲的一切的一个程序秩序，跟人家相处，你自己研究学术，你自己修行，都有一定的这个程序啊。由这个程序，按照程序来行的来做的话，你就是你的行为就有一定的这个定，这个不乱，行为就不会错乱的。不错乱就是定，行为不错乱不有定的话，心里就是一定是定的，心里就不会乱的。你这样了解你这个理呀、啊、 从开始守规矩到这个帮助你入定，定到深处，你这个那个妄想分别那个那些这个自自然然就把它破除掉了，嗯，你自己这个本性的那个真智慧就出现了。理是这样，音乐也是如此啊，其他哪一门这个艺术到了最高境界都是如此啊。你说知道啊，我们一般人知道，你哪里知道这么究竟呢？你要知道究竟的时候啊，这个那就什么呢，一边知一边就是实行，知行啊合一的。这宋儒这个王阳明就是讲知行合一，你只求知而不去实行的话，你知啊不会到究竟的，你也求不到真知。所谓真知啊，这是没有止境的啊，真知啊，你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无论，中国不是讲无论的这个道统呢，嗯，父子兄弟夫妇昆弟朋友，君臣呢 啊这个无论呢，无论好，无论行到究竟呢，就能够成就圣人。怎么那个成就是你先了解你自己，在家里自己去做，就拿夫妻来讲，现在今天之下，这个哪个家庭里面都发生问题，夫妻有问题，这个父子兄弟都有问题。你要拿无论的这个传统的无论这个道统啊，各尽其分呢、啊？你知道哦，我各尽其分好，关键怎么好啊？你试试看嘛，你在家里试试看嘛。嗯，遇见这个夫妇之间发生争执不能解决的话，你想我尽我的本分好了，不管对方。你这样做，马上效果就出现了。就好，就能转。兄弟之间、父子之间，到外面更不必说啊，这个上下、这个朋友等等，但求自己尽分，别人不要责备对方，你效果立刻就出现。哦，你这个是才知道，哎呀，这个是真好。这样是照这样做啊，我知道了，啊，这个无论你是实在是有用处，有用处啊！你现在是只解决现在这个现实的现状啊，只解决这个无论之间的无论之间的这些现实的问题啊，更深一层的话。更是一层，你只要这个尽分尽到最高的时候啊，嗯，那就是啊，破除我执。我执是佛法讲的，孔子也讲的，无义无弊无故无我，也是叫我们不要有我执啊。你尽分尽到最高的境界，你说我这就破除掉了。那你到那个时候，你才知道，哎呀，这个一般把这个无论当作是世间学说，那真是太粗浅了。 你行到这个地步的话，你就这就是教人家开悟的，不但教人开悟，而且是教人家正果的。你这才真知，你对于这个学问，你到这个生活，你才真正知道。可见的这个知是不容易的，哪有那么简单呢？知一般说我知道了，你知道知道什么呢？没那么容易的。所以这个国父孙中山先生在讲，知难行易呀，这实在是这话是，不管在什么事，这话是推翻不了的。的确是知难行易，你真知必然能够行的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这个叫世间法，就是假的，何必要跟人家争名夺利了？我们也一般学佛的人也讲，也会讲。但是呢，遇到自己跟别人有这个利害冲突的时候啊，自己就又跟人家争夺了。这就是就知道这个知，认为是名利是假的，是不要这个知，还是没有真知啊。真知的话，你就把这个名也好，这个利也好，看作都是这个，像《金刚经》所讲的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就把它看作是梦幻泡影的，完全不要执着它。你果然把世间万法都看作梦幻泡影，都是虚而不实的话，你这个跟世间，你跟任何人，你就没有我执在那里，没有法执在那里，你在世间跟就那就是仁者无敌了，没有任何敌人，没有任何仇人。你办任何事情呢，都是无碍的，没有一些障碍。你才真知道，有这个真知道啊，真知这个、从这样去求知啊，那就是实在的话，真是帮助你开智慧。你不去这样研究真知的话，智慧那都没有智，真是没有智慧呀、啊！那现在这个跟人家耍耍小聪明而已啊。那些小聪明的话，这个玩出来的话，还是损人利己，结果还是害了自己呀、啊。那是最愚蠢的事情啊！真智慧就是要求的这个，对自己要这个能够有定力，开真实的开智慧的，这是真智。能够真智的话，你必然你的行为一定能够配合上，能够这照这样去做的。反过来，翻到99页，子长学甘露啊，后边还有，翻到这个101页，子曰：“多闻缺仪，慎言其语，则寡尤；多见缺怠， 慎行其余则寡悔，言寡有行寡悔，如在其中矣。那么这个子张啊，在孔子那里学甘露，甘当秋子讲，露是俸禄，就是想学政治，从事政治。从事政治的话，就拿现在要一般人想当那个公务员办政治，嗯，你当公务员也好，进一步要办政治也好，那就都有一定的俸禄的，有待遇的，也就是薪俸的。这个薪俸呢，就是禄，求禄啊，就是意思啊，就是要从事政治。那么子张呢，是孔子的弟子啦，他的兴趣是，他这个志向啊，是在办政治啊。这个政治，各位要了解，前面这时候还是为政篇呢。那么政治啊，孔夫子所讲那个政治啊，孔夫子以前那些帝王的政治啊，跟我们现在讲政治都不是一样的，绝对不相同的。我们现在是虽然是讲民主，讲这个政党政治啊，政党是为这个党的利益来讲。党之中的各个党员呢，是为自己私人的利益来结合起来一个政党。至于说哪个政党，他也是为了国家，啊，这个不但我们这个国内，国外也是如此啊。他为了国家，他为国家也不能不讲啊，不能不讲为国家，实际上还是为了个政党。那个政党讲的自己最后还是为他个人的，他个人是办不起来，他要有个政党力结合这些力量，才能够啊，在政治上那个有个舞台，才能够来办这个政治。中国的古代那个政治不是如此啊，孔子讲那个政治就是纯粹是为了天下人的他的利益，为天下人的利益来办政治，也就是为天下人来服务的，真正是这样的，没有为自己私人的利益来讲的。那么你了解这个，所以看子张学甘露，他要学政治，你就知道他不跟现在人讲政治是不同的。那么这个孔子下面呢，就是在这个101页什么就孔子的话了。孔子就告诉他，你要学政治啊，要从事政治，要怎么个学法子。学政治那个当然很多了，最重要的是啊，一个言语，再呢就是行为，言与行这两桩事情啊，这个非常重要啊。那么这个寡忧，这个忧字啊，忧是这个过失，这个 缺带这个带子啊，还是当这个衣货讲，存衣，把这几个字啊就了解之后啊，我们就看了啊，孔子就告诉他，这个多闻缺衣呀，你要办政治啊，首先要有学问，没有学问你怎么办政治呢？要有学问就要多闻，要多学习，多读书。多闻就是不但读一本书，还读很多书啊，叫博学了。为什么呢？学问没有止境啊。这个虽然你多闻了，学得非常广泛，非常博了，仍然还有啊没有学到的多了。千万不可以啊学现代人，你学在学校里学了哪一个科系学得有成就了，你在哪科系学了成就，你是专业，你这一门学问专业了，你不能是你借助你一门这个学业有成就了，你就把其他所有学问你都知道了，你认为你都知道了，那都是太的狂妄了。你学物理的，你只懂物理这一部分的，别的这个人文的那一方你不懂的。你学政治的话，那个教育你不知道。你不能代表一切的，这个各位要了解。所以这个学无止境，那么多闻呢，虽然是广泛的学了很多很多了，还有不知道的事情多呢。那么对于那个不知道事情，你不能够勉强不知以为知啊，那个不可以啊！你那样办政治的话，哦，我这个是，我权位很高，我就是我说一句话就算数，那你说话算数，你这个政策一时行下去，行不通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害人嘛。所以是啊，多闻却疑呀。如果还不了解的话，缺呢，缺就空下来。这个缺是古代那个国君、天子也好，国君也好，那个宫门之前呢，两个高的这个台子上面呢，做起一个楼房，盖一个楼房，中间空缺出来，那叫。这个叫做缺，这个冠缺了，冠缺是就叫宫缺了，宫门的宫缺了，宫缺是两边是一个竖起的，中间有个通道，中间这个叫做缺。那么延伸的意思呢，凡是你不懂得的事情呢，你空下来，你不要做决定。下面一个一字，你空下来不做决定呢，就存一呀。多闻的事情你要广泛学，学了还有不知道事情呢，你就存一。这一桩事情，圣言其愚啊， 还有呢，这个其余的，就是说你知道的，嗯，这个那么这个其余不疑的，不必存疑的，不必存疑，你都了解了，你学过都知道了，这叫其余。其余指的是那个缺疑之外的，不是没有疑没有怀疑的事情，你完全真正了解的，这是一种讲法啊。还有讲法，那就不必说了，不必那么多了，各位自己另外看。那么其余是不必存疑的，啊，是完全知道了。虽是知道的时候啊，你要慎言，你说啊还是要谨慎说。那么这个为什么慎言呢？这个言多必失啊，中国过去读书人都知道，你言语一多了，必然有过失的。所以孔子在这个《周易系辞传》里面就讲呢，吉人之辞寡，造人之辞多啊。吉人的是他这个是啊，吉祥的，他处处是这个吉祥的人呢，他言辞很寡的，寡言言语不多。躁人呢是心情很浮躁的人呢，他的言辞才多呢，说话说没有了的时候。浮躁之人言一多了，过失就多了。你俩现在这个政治人物你不看吗？他一句话说出来，不假思索的说出来，随便说，说出来扰起这个社会上那个处处是反对，那个那你不是自找侮辱吗？自找麻烦吗？多说那些干什么呢？中国古人讲为政不在多言呢，反正的人不必多说话，就是慎言其余。虽然你这个话是有决定性的作用，你真实的知道了，你说的时候还要谨慎的说，不能随便。这样的时候啊，寡有啊，有是过失就没有了，不能完全没有，少。对孔夫子说的话非常那个非常严密的。你说一个人说话完全没有故事了，很难说，寡有了，能够做到寡有就不错了。再呢是多见缺怠，见识了，前面是叫多闻，见多见的时候啊，这个是要办事情了。这个带这个字啊，保险的注解还是当伪字讲，当危险的伪字讲啊。伪呢是有，所以伪是有不安的意思，不那么安然。所以这个事情你看到了还有是谁看到啊，还不那么这个安心。心里还不能确定，这就对。 再一个这个呆子呢，就是这个按照这个清朝啊那个王隐之啊，这是一个这个学问做得也很踏实，他在这个经义述文里面讲，呆呢当疑字讲，当怀疑的疑字讲，他说你所见的那些事实啊，所见事情呢、啊，见得还不够明确，还有疑惑的时候啊，那缺待多见的时候，你这个先看这个上面多见两个字，多见呢，你就是啊，你办政治啊，前面讲多学要多读书，现在讲多见呢，你多参观，多考察，考察什么呢？你考察人家的政，这个办理政治，人家怎么办理？办的时候人家办成功或是失败，你多看呢、啊。政治是如此，你办其他任何事情呢，你也多多看，多看就是多实习。前面讲多闻是纯粹读书学知，现在是多看多见的话，就是你多都是观察人家的那个人家办事怎么办的。看的看准了，当然可以做了，看的你还有怀疑啊，能不能够模仿的这么做呢？人家这么做，我也是这样做，可不可以成功呢？你还不敢决定。那个缺待，缺就是把它空下来，不要做决定，待就是疑惑，跟上面缺疑是一样一个意思，也就是存疑。这里多见存疑与前面多闻存疑的时候啊，多闻存疑的话你就不必说了，这个多见缺待的时候啊，存疑啊那就不能做啊，不能行啊。那么盛行其余的时候呢，这个见得很明确了，所看见这种事情呢，我这样做的话一定能够有成就的，那么这就是啊，其余，这个其余就是缺待以外的，那就不，没有缺待的，那就见得非常非常真，非常真实了，而且是一做是一定有。一定能够做得成功的，虽是做成功，你能够行了，还要慎行，还要谨慎的去行。为什么谨慎行呢？你虽然你看清楚事情，一定这么做。比如说，我们就拿这个行路来讲吧，你从这个台中。到这个就说中部吧，你到中部到这个日月潭去吧，你把路也看清楚了，你从这条路去一定能够到达，一定到达，你去，你开始去做，去 去往那边去的时候啊，你行路的时候你要谨慎的。你从你家门口出发到达那个日月潭的目的地，这个路程上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你还不可知啊，这中间还有变数啊，这个要考虑到啊。所以啊，慎行，谨慎行。你乘车子的话，这个在路上有没有塞车，有没有遇到那个什么那个飙车族的那个无故的来找你麻烦，这些问题你都要考虑啊。慎行，拿这个做个例子啊。你办政治的话，你决定一个政策，你就这个政策一定要这样做，这个政策是实行下去对于一般人民那是绝对的有好处，绝对有好处啊。你要开始行的时候啊，你要谨慎。为什么呢？一般老百姓他认识没有你认识那么清楚啊。你在实行的时候，你要跟老百姓要沟通，要让他们了解，不能是彻底了解嘛。你要把所有那些障碍，要可能发生那些障碍啊，你要把它撤除掉。这个都是行的时候要特别注意。那么慎行其余，慎行其余就是说你没有疑惑的，你所见的没有疑惑的事情啊，你去办。你办的时候啊，还要谨慎。这样的时候啊，下面一个结论：言寡有，行寡悔呀。慎行其余就是寡悔了，悔是懊悔。什么叫懊悔呢？你不能够存疑，或者是这个就是看着你必须要做的时候做得不谨慎，遭遇很多人啊发起了多少人呢，那个群众到街头上来啊，来抗议啊，就是啊，马上就是这个不对，马上就改变了，不要实施了，你就寡悔，你就悔了。你悔，你这个悔的时候啊，人家就你悔也不行，你来不及了。你当初为什么不考虑好呢？这个都是你要学政治啊，这些都要学啊，事先都要知道啊。所以后面言呢寡忧，行呢是寡悔，这个是如在其中啊。你所求的这个俸禄的官位，自在其中。自在其中，这中间有一些这个道理在当中。为什么自在其中啊？春秋的时候，本来有这个选举的，啊。选举就凭你这个读书人呢，你这个学问，你这个能力品德，选你去办政治。但是呢，后来那些那个大夫之家了，大夫之家，他做大夫，从他的父亲到他的这个本身再传下去。到后来那些大夫之家那些子弟也不读书，他照样的做卿大夫。那么你其实不是卿大夫人，你所读书品德也好，学问也好啊，也不见得就被选上去做官了。但是呢，有可能，不是必然的。 有意思在这个当中。孔子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不管是是不是必然，但是你要是要想求这个从事政治的话，你照这样学，多学，多看，然后无论是言语是行为，你都要谨慎。这样是得到禄位也好，不得禄位也好，你这样做是正确的。得到禄位的时候啊，你必然你能够啊，这个政治一定办得成功。不得禄位，不得禄位，你学问学到了，啊，也是好啊。孔子是很实实在在的告诉他这个学这个赶路的这个事情，用在今天跟各位说，你们各位，你不问将来你是不是选立法委员，是选这个怎么样的一个政治也好，你先多学啊。你把圣人的书你多研究多学，能用得出去就当然好，用不出去我学到啊。论语这里面讲的话，世间的学问学到统统在里边，你只要这样学必然有成就的。下课。